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的要理讲授中，以圣依纳爵为例，继续讲解分辨的主题。教宗方济各接受了 CNN 葡萄牙语频道的采访，重申教会在私夺侵犯他人的问题上零容忍的立场。圣座新闻室举行记者会，马林修女做见证说，我从卢恰尼教宗身上学会了谦逊。教宗方济各在9月7号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的要理讲授中，继续他上周开始的分辨的新主题。教宗以圣依纳爵为例，强调天主如何在突发偶然事件中来实行他的工程。教宗首先提到，圣依纳爵在战斗中腿部受伤，回家养伤那个决定性的时期。教宗说，他为了打发时光，他找一些阅读的东西，他叹息道，在房间里只有圣人传记的书籍。在阅读的过程中，依纳爵开始发现另一个令他着迷的世界，他被圣方济各、圣多明我所吸引，心中产生效法圣人们的渴望。教宗解释道，依纳爵感觉到自己内心的想法产生了变化，他开始注意到差异。在他的自传中，圣人指出，当他想到世界上的事情时，他感到很愉悦，但后来他感到空虚和失望。相反，当他想到赤脚去耶路撒冷并实践其他苦行时，他不仅在想到这些苦行时感到安慰，而且在他停下思慕这些时，也会有满足和愉悦之感。教宗指出，圣依纳爵的经验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是时间，因为世俗的思想一开始很吸引人，但他们会渐渐失去光彩，让人感到空虚和不满足。而天主的思想起初会招致抵抗，可是一接受它，就会带来未曾有过的持久平安。另一方面是思想的终点，分辨有其发展历程。我们在生命的旅程中明白什么对我们有益，而非抽象和笼统地认识到这点。于是教宗说道，人在分辨以前拥有一段经历，一段必须认识的经历。因为分辨不是一种神谕或宿命，事实上，当我们走过一段人生道路时，就会出现重大问题，而我们必须回到那段旅程去了解我们正在寻找什么。圣依纳爵神父在战斗后发现自己受伤时，并没有想到天主。他对天主的第一次体验是通过倾听自己内心的转变，即开始吸引他的事物从此破灭了。而在其他那并不起眼的地方，他找到了持久的宁静。接着教宗表示，分辨的另一方面是生命事件中明显的偶然性。教宗说，依纳爵在康复时期手边没有关于骑士的书籍，只有圣人的传记，这可能是一个人生转折点的一个意外事件。直到一段时间过后，依纳爵才意识到，从此才全神贯注于此。随后教宗提及马窦福音中一个农人偶然发现埋在地里宝藏的比喻时，强调天主会在突发事件 偶发事件中工作。那个男子随后认识到，这宝藏是他生命中的意外。他马上行动起来，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那块地。最后，教宗指出，分辨是帮助识别上主在意想不到，甚至不愉快的情况下让自己知道的记号标志，就像圣依纳爵腿部受伤一样。永远改变生活的相遇，可能就发生在那些时刻或事件之上。教宗方济各接受了 CNN 葡萄牙语频道的采访。重生教会在私夺侵犯他人的问题上零容忍的立场。这次访谈于9月5号傍晚播送，教宗在访谈中也谈论了他的祈祷方式和平的重要性，以及迎向世界青年节的课题。在侵犯方面，教宗说，我要清晰明确地说，教会男女实行的侵犯，包括滥权、渎职、性侵犯，都是畸形的怪物。因为教会男女，不论他们是私夺、男女会士或平信徒，都蒙召服务并缔造合一，促成成长，而侵犯始终带来破坏。侵犯是所有时代的悲惨现状，也是我们时代的。教宗指出，侵犯大多发生在家庭内或邻里间，在体育场所和学校等地方。虽然发生在教会内的占比很少，但是教会内的每一起侵犯案件都是畸形的怪物。为了打击侵犯，教宗强调，务必辨识出现代社会中侵犯的现况，确保在家庭等其他环境的侵犯不被包庇。教会要以打击侵犯为己任。圣父教宗重申教会对侵犯的零容忍，说，私夺要是施加侵犯，就不能继续做私夺。有鉴于葡萄牙里斯本将于2023年举办世界青年日的全球聚会，教宗方济各提起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的灵感。这位圣教宗邀请世界各地的青年齐聚一堂，增进他们的力量，扶持他们前行。教宗方济各指出，青年的创意显示出他们把锚固定在当下，展望未来，这有助于他们找到自己，并感受到有足够的力量迈向未来。在此机会上，教宗方济各表明2023年世界青年日必定会有教宗出席，不论是方济各或是若望二十四世，总是有位教宗参加。教宗言下之意是，届时也许将有另一名教宗亲临活动，但是教宗一定出席。教宗方济各也提到要用年轻人的语言与他们交谈，这语言出自于他们年轻人的文化。教宗说，为此你必须聆听他们解读事物的方式，以他们能理解的方式来回应他们，依照他们今天的生活经验来回答。谈到他自己的祈祷生活，教宗吐露道，他每天念早课，念玫瑰经，做圣经默想。换句话说，教宗以不同的方式祈祷。教宗说，我把自己交托在天主前，我有时会走神，但他从不分心，这点带给我安慰。每个人都要按照圣神启发自己的方式祈祷。圣神激发和谐，这与当前的世界主教会议进程息息相关。教宗方济各解释道，以众议精神为主题的世界主教会议，基础在于圣若望保禄六世教宗当年意识到天主教拉丁礼教会的众议幅度有所流失。当前的世界主教会议进程旨在完善有关众议精神的要理。世界主教会议不是人人在其中各说各话的会议。相反的，世界主教会议是寻求圣神所激发的和谐的地方。因此，在世界主教会议内，每个人表达各自的见解，并由圣神来缔造和谐。此外，教宗也坚持对话的重要性，这是他特别想对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总统说的话。教宗指出，这场战争爆发前，这两个国家的总统都来过罗马拜访他。教宗说， 我相信对话始终引导进步，但是对话往往很困难。该频道对教宗的访谈是在8月11号录制的，当时教宗坦言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访问基辅或莫斯科，因为他出访加拿大后膝盖的病情又恶化了。无论如何，教宗会尽其所能，并邀请每个人竭尽全力，同心协力才能成就目标。教宗以他的病痛，以他的祈祷陪伴此刻的局势。教宗方济各在这次访谈中也触及了其他许多议题，例如好的礼仪的重要性、女性在教会内的角色以及她的日常作息等等。教宗最后叮嘱那正在准备世界青年节的葡萄牙教会说，请你们看看窗户，看着窗问自己，我们的生命中是否有一扇打开的窗？如果没有，就赶紧开一扇窗。我们要知道自己正在迈向未来，那里有一条道路，展望道路，敞开窗户。你们要保持辽阔的视野，开阔你们的心胸。日前在圣座新闻室举行了一场记者会，介绍9月4号若望保禄一世教宗被册封为征服的列品大典。会上做见证的有玛利亚婴孩修女会的玛格丽塔·马林修女，她和另外三位修女在教宗寓所服务了任期只有33天的教宗卢恰尼。1978年9月29号早晨，马林修女和塔法雷尔修女最先发觉教宗已无生命气息。他们每天为教宗准备咖啡，奇怪的是那天他没有下来拿咖啡。马林修女现年81岁，是服务过卢恰尼教宗的唯一在世的修女。尽管她的见证内容已经很丰富，又怎能不再三向她询问更多的细节，例如那天早上她看到的，她的感受，她脑海中闪过什么样的想法。虽然他试着避开一些问题，却愿意分享那令他感到极大的痛苦的往事。他看到教宗躺在床上，电灯亮着，手中拿着一张纸，还戴着眼镜并微笑着。几个小时前，教宗还跟马林修女说话，那是他说的最后几句话。修女说，我记得他笑着在门前问候我们，那时我正在为弥撒做准备，他对我说，我们明天见，如果上主还愿意的话，我们一起参与弥撒。马林修女讲述说，他和那位护士修女走到已去世的教宗身旁，我们互相看了一下，说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太快了，为什么这么快，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修女提到教宗去世前一天的事，最后一天卢恰尼教宗在写关于主教的文件，没有离开寓所，那只是在上午。下午他对我说，修女，我在工作。他在我正在熨烫衣服的地方来回走动，他停下来用威尼托方言说，不要工作太多，他担心我们为他工作了太多，他总是很平静安详。马林修女说，若望保禄一世教宗与他和其他修女有着坦率美好的关系，他一点也不担忧，也鼓励我们，如果有谁在担忧的话，那就是我。我担忧要住在教宗的寓所，一个我陌生的地方，我对自己说，我有能力吗？他鼓励所有的人。玛格丽塔·马林修女不愿重提往事，她主要集中在现在和9月4号主日的册封大典上。修女看到她服务过的教宗被册封为征服，自己感到非常激动。她说，不能忘记这个经历，不能忘记卢恰尼教宗是位谦逊和蔼可亲之人。阿尔比诺·卢恰尼给教会留下了什么精神遗产？马林修女说，留下很多，给您个人留下了什么呢？就如他那样，在谦逊和祈祷中生活，他一直要求我们祈祷， 我有义务为所有人祈祷，并邀请其他人也如此做。有人对我说，他们因卢恰尼教宗而得了天主的恩宠。今天的新闻全部播送完毕，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以德为先，读经取自圣经德训篇第六章18至23节，德训篇第六章18至23节经文这样写说，从你幼年时起就应接受教训，如此直到老年必能寻得智慧。你要亲近他，就如耕田和播种的人等待他的美果，因为你用智慧去工作，用功不久，很快就可吃他的出产。智慧为不肯受教的人是酸苦的，愚昧的人不会与智慧长久相处，因为智慧有如放在愚昧人身上的重石，他绝不会迟延抛弃他。原来智慧的含义正如他的名字，明白的人不多，但认识他的人，他必与他相处直到天主面前。耶稣会师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漫长岁月中，他被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所感动，他被淳朴智慧的中华民族所鼓舞。在利玛窦神父的讲道中，常引用中国古圣先贤的名言用来启发中国人。利玛窦在北京写给罗马耶稣会总会长的信函中这样写道，中国文化充满了敬畏天主的智慧，孕育了基督福音的沃土。我很钦佩中国文化的精髓，仁义礼智信。中国文化犹如为基督福音的种子准备了肥沃的沃土。的确，中国传统文化倡导敬畏神明，积极用事。中华民族重视人生哲学，重视修身做人，而修身的目的在于心灵的成长，人格的陶成，在于推己及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思想认为，一个人发自内心的道德修养会影响他的言语行为以及为人处事的原则。儒家思想将修身放在人生事业的第一位，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儒家思想注重内心的修养，谦谦如玉，铮铮如铁，这是儒家思想中对君子人格的最高评价。开阔的胸怀，宽广的胸襟，是谦谦君子的基本品质。 理事一尘不染，对人一片冰心，一旦时一飘影，敢于承担一切苦难，谦谦如玉，圆融为人，包容四方，铮铮如铁，突出君子人格中铁骨铮铮的特质，就像一束寒梅挺立在风雪中，傲然绽放，仗义直言，不油滑，不世故，有志气，有胆识。君子贵在万事以仁义为先，以道德为本，才能经受住风霜雨雪的磨练，而达到君子的境界。孟子指出，君子应善养浩然之气，这是指昂扬正气，以天下为己任，担当道义，无所偏私，光明磊落，从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中庸境界。善养浩然之气，就要做正直的人，诚实地对待生活中每一件事，日积月累，正气长存，清风浩荡，内心圣洁，此乃君子之道。君子怀德，才能居处恭，直事敬，与人忠。君子应将道德修养根植于心，并付诸实践，堂堂正正做人，端端正正做事，对人忠信而不诡诈，与人交往而不奸猾，以德为先，品德高尚。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之所以受到中国人民的爱戴，他不仅把基督福音带给中国人民，更在中国生活出基督福音，成为知行合一、修心为先、善言善行伟大的福音传教士。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敬畏天地，敬畏神明，使天地人成为一个更美的整体。相应的，君子处事也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中国教友们不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学习为人处事的修身立德，在教会内，主耶稣更赐给我们福音的精华，真福八端，这是基督信徒生命的核心。耶稣借着这短短的八句话，为基督信徒指出生命的意义、成圣的捷径和天国永恒的真福，为我们指明跟随耶稣的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心态，忠于基督和福音是必要的条件。耶稣的要求是彻底的，跟随耶稣不能半途而废。耶稣宣告真福八端，阐述八种不同生活实况或态度的人定要蒙受天父的祝福。跟随耶稣不是短暂的几天时间，而是一生的努力。在我们信仰生活中，我们会面对无数的信仰挑战和不可知的未来，但是我们不可忘记，我们是在天主的圣爱中被拣选，我们是仰赖天主赐给我们的信德和力量而跟随基督，我们是耶稣的门徒，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究竟为了什么跟随耶稣呢？是为个人的光荣、安全感、声望、赞赏、自我实现吗？基督信徒该怎样跟随耶稣度基督信仰生活呢？主耶稣要求跟随他的门徒们要牢记山中圣训，要毫无保留地彻底地跟随耶稣，不可手扶着犁而向后看，只有耶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 和生命。耶稣在山中圣训中为基督信徒明确地指出真福八端，真福八端应当成为基督信徒的生活方式，这是耶稣为我们指明的基督信徒生命之道，必会获得天主的赏报。圣保禄宗徒在书信中写说，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因为我只以为认识无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为了他我自愿损失一切，那一切当废物，为赚得基督，为结合于他。真福八端是耶稣面对当时具体的八种生活实况或态度宣告天国来临所蒙的祝福。相信福音的人今天同样的从这八种生活实况或态度中可以经验到真福。我们是跟随耶稣的门徒，要有一颗耶稣门徒的心灵，我们必须向耶稣祈求这份恩典。因此圣依纳爵邀请我们时常祈求耶稣赐予我们坚定地跟随他。真福八端是主耶稣要求每一位基督信徒努力生活出的胸怀和良善，更是基督徒生命的特质和圣德。现在让我们重温圣经马窦福音第五章真福八端。耶稣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安慰。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宝玉。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即使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捏造一切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欢喜踊跃吧，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曾这样迫害过他们。
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圣乐文化，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